每种不同角色的生活，跟着秋到暗后分享你故事内容，下班放轻松，就在茶余饭后。
好，欢迎大家收听茶余饭后，我是秋刀，
我是心杰。
哇，忙碌的开场啊。今天我们的录音是很赞我是遇到上次的那个火星。对，火星他
搜救的，
对，搜救，然后他特别讯息我，问我说要不要录消防的工会这件事情。
您这什么问题？当然想啦，
当然想啦。对啊，就我们过去的录音啊，就是我们有很多想要聊的事情和聊天的事情和分享，可是很多是不一定有办法约到人的，
不一定找得到来宾。
对，只要是在公务体系里面啊，或者是在医院或一些集团里面，其实是还蛮严苛的啦，就大家也都会担心一点。所以后来有点算是这种有公务体系的，我就也都没有再发信去约过了。因为太难了啊，我们
不为难人家，
对，不要为难人家，我们又不想录个音搞到人家的工作，对不对？然后有自己上扬的。上门的肥羊有没有？啊，没有没有，我说哦，好，太棒啦。对，刚好可以把我们之前我们录过搜救嘛，我们录过消防员嘛，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消防员整天在那边火警，你要不要装火警侦测器呀？怎么
样？很像推销员。
对，刚好我们今天可以聊，就是工会啊，之前也有一些消防大火事件啊，就是可以让我们其实也是麻瓜，也想要知道说，消防工会对于消防员和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到底有什么重要和有什么代表的意义？我觉得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这样子。好，让我们欢迎森哥。
各位好，各位好，我是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的理事啊，最近刚升格为理事。好，我叫黄森，目前就任于北部某个县市。
我真的很怕就是你看我们刚上播前就在问说要打马赛克吗？要什么的？
对，然后要代号吗？
对，然后后来森哥说他已经上了节目好多次，我就安心多了。
对，这也不是第一次用真名跟真的脸去给大众看到我们的存在。像之前我们今年好几次的游行记者会，其实我也都是有露脸，用真名去展现在镜头面前。而且我觉得身为今天一个我们协会的一个理事，我会需要对自己的话做负责，所以我觉得用这样子的方式会更好。
那是真的啦，如果等于是这也不代表就是我会随意乱讲话或者是随便放枪什么的这样子。对，可是一般来说这样子你不会觉得有一点，你可能觉得 OK， 可是在这种就是要公开谈论什么消防员的这些议题或什么，曾经就是你知道会有一些压力吗？就是其他人
多少还是会有一些担忧啦，但我觉得我们想要站出来要求改变，做出改变，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协会自己愿意去承担的一个风险。对，我们就是靠这股热情走到现在的。
也是啊，真的，消防员本身就是很有热情工作。
对啊，你们协会什么时候成立的？
我们是刚好今年成立第十年，对，所以我们是2013年成立的。
哇，
对，我们今年也刚举办一个十周年的纪念展啊，可惜已经结束了，
太晚邀到人了。
对，那你说十周年，协会已经十周年啦，
是
十年前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或原因，大家知道吗？
十年前首先是我们2012年先有高雄的关于消防员公司的一个大游行，对，然后后来在北部也在隔年也有再举办一次游行，然后在那个游行之后协会就成立了，在2013年成立，那主要的诉求就是要求我们消防员的各种工作上的权益，最一开始就是关于我们的装备嘛，关于我们的人力，对，这些都是我们当初的诉求。然后最近我们的诉求在因为我们的装备还有人力人力还是没有啦，但是装备已经有慢慢的做到一些很基本的要求之后，我们开始有再去提倡要求更多更进阶的诉求，像是我们协会最近因应那个屏东绵阳国际大火，那我们有提出三个诉求，一个是要职安，然后要公安跟主工会， 这样子、嗯、我们最近的三大诉求是这样子。
我刚刚听到他说就是在他们努力之下达到很基本，就嗯，
对，这很基本，
就是有进步了，然后达到很基本，就是我努力现在终于60分了，所以之前都是没有60分的状态。
对，因为之前在我们这种要求装备改善的状况之前，我们消防员的消防员其实都是很破旧，甚至不是每个人都有新的一套，甚至有的没预算的限制是今天学长下班了，然后我就是穿他的消防衣，我今天下班了就换学长隔天上班穿这件消防衣，就变成说消防衣是共用，甚至是他是不是有标准，他是不是国际认证的，
嗯，
都不一定，甚至之前还有一批消防衣是有问题的，他是没有达到那个合格检验标准的，这是很久以前的状态、
嗯、
对，那也是经历过我们很多的要求改革，然后县市政府终于愿意努力的之后，现在才是全台每个人至少都有一套或两套消防衣。
这等于是你叫我警察去跟那个黑社有枪的黑社会去制衡，然后去逮捕他们啊，可是你不给我枪、
嗯、
然后你也不给我防弹衣，
嗯，
然后你就
诶、欸、有给哦，我有给，
我有给，只是说可能那个防弹衣可能是没办法防弹
共用这样子，
对，或共用没办法防弹或破破旧旧，
嗯、
啊，那个枪可能对可能有没有卡弹不晓得，
就
这样的概念，
惊悚的
叫人家去，等于是我们去奉命，就去火场或者是我们去做这些公共的服务，可是却没一个基础的可以安身的设备。
是，
可是消防员没办法安身，也就代表了他背后的家庭没办法安心嘞、欸。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蛮尴尬的、欸
啊、
所以现在直到现在才开始，每个人都至少一个基础的消防衣，这样
就是最近啦，
嗯，
就是我进来的时候开始，大家都有。应该说像我自己刚进来就是一套新的一套旧的，
嗯，
对，那也不是两套都新的，对、
嗯、
所以但是至少现在刚进来都有一套新的消防衣是基本中的基本啦。
对，
那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问自己说，一套或是两套新的真的就够了吗？
会不够吗？
这是一个大家目前台湾比较常忽略的东西，因为火场它所燃烧的东西什么东西都可能有，有塑胶，有木头，有可能有化学物、
嗯、
对，那这些东西在经历过那个上百度甚至到上千度的高温燃烧之后，它烧下来的东西其实都是有毒物质、
嗯、
哦，残留，
对，那这些进去然后出来的消防员其实都已经受污染，那它就应该要做一个清洗的动作。对，那今天我如果这套拿去洗了，我就只剩第二套备用，那如果刚好我这套又出勤，我还有没有第三套做处理？
哦，有道理耶。
对，
大家没有想到这一点耶。
对，
就会觉得反正你们衣服回来也不用带回家，带回家洗啊，你知道，就是应该都放在那个就是你们的那个救护，
对，
像什么消防车旁边，
我们消防衣柜，
以为是跟救护车一样，就是反正用了用完就拿来放回来就好了。
基本上很多县市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子、
哦、
那其实这就是在跟这种致癌物质每天上班相随，那甚至可能还会带回家，那这东西
带回家自己洗吗？
不是，就是这种我们火场的这种致癌的残留物，
嗯，
如果没有及时的做清理，那可能就会把这些东西带到自己身上，带到分队，带给同事，甚至带回家。
对啊，
对，那这就是一个我们消防体系没有一个这方面的一个标准流程的东西，没有关于我们职业健康安全，没有一个人，没有政府机关再去注重。
嗯，
这就是一个蛮明显的状况，像是我们自己消防人员也没有政府机关在做我们的健康身体状况的统计资料，也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健康检查有但统计没有、
啊、
这样吗？
对，
OK，
我们健康检查有补助，
可
是也是看各县市的经费
多
寡。
嗯，
哎，
看经费哦。
对，
我想我做这个工作，我想这样检查、
哦就是、我
得看你有没有经费、啊、
我们这边的县市经费比较少，就是你只有那个1500的水准这样子。对
对，有可能有可能，因为消防是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因为我们消防是采地方自治，我们的各县市的消防局局长是由那个县市的市长决定的、
哦、
然后预算也是那个县市的预算拨出来的，所以不同县市的消防局，第一个我们的救灾模式可能不一样，第二个我们的薪水会不一样，
欸，
第三个我们休假的制度也会不一样。
欸， 这我现在知道，所以嗯，他没有消防，没有所谓的中央单位，
我没有消防署，就是，但是
消防署不管这些，
消防署第一个他都推给地方自治，然后第二个他也没有那个权利可以去做到这个规范。
哦，哎，因为我们在之前以为就是军警消，可能就是军人警察，就是消防员，都是比如我考上就是这个薪水，然后我升到哪里哪个职等，就是所以消防员是跟警察然后还有军人他们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我们消防人员没有自己的人事条例，我们用的还是警察人事条例。嗯，对，很奇怪，
可是也没有跟着警察有这种有一个，啊，例如说什么一线三星或什么一个专属一个制度，
我们有，我们有那个阶级，像我对一般队员就是一线三，小队长一线四，分队长以上就是两线一。
那薪水，
薪水
待遇，这个
薪水，我们的薪水结构会，第一个，本俸的话是依照那个标准，是中央统一规定。
Okay, 对，
但是我们薪水还有分专业加级，
对，
还有县市的各种加级，以及我们的加班费。
对
对，加起来，那加班费还有一些加级，它就会是依地方自治的预算去决定。
哦，哦，这也是有没有到一个单位差很多呢？哦，那不就每个单位都不一样？
对啊，
多多少会不一样，
会不一样。
嗯，那以这种消防的这样工作来讲，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我们基础的这些安全啊，还有这些就是自治，没有一个很中央的单位可以去完全 follow 这些东西。那你说我们有聊到说职安公安这件事，职安跟公安的不一样在
职安是指说像是我刚刚说的消防员他的这个消防衣的这种清理的这种流程，多久要洗一次，然后要怎么洗，我们没有一套标准。像是
哇，工地都有了
耶，然后像是我们消防车的那个梯子嘛，它也没有检验标准
哦，
没有人，没有机关在做这个东西的检查，
那
没有在做装备检查。
好哦，
然后像是我们的杯架也没有，气瓶跟面罩有，但是杯架目前也是看县市。
杯架是什么？
就是我们那个连接氧气，我们的空气瓶跟面罩的那个杯架。
就是，
杯对对对对，
哦，那很重要嘞。
对啊，
哎，可是
就对
有面罩 OK 啊，氧气 OK， 这样就 OK 了，那种感觉这样子。
哎，啊，在火场里面就靠这个救命了，哎，
然后如果不行的话，反正你两只手抱，想说这样不对吧？我怎么做事情？
对啊。
甚至像我们的绳索装备、金属器材，他们也都是自己分队自己检查啊。如果分队太忙，甚至我们也不知道，没有一个主要的标准去给我们去 follow 去做这些检验，
嗯，
也没有一个专业的厂商去做这些检验。对，这是又是我们消防员完全没有职安的部分。
欸，这可是我觉得这很严重，欸，就是如果今天这个基础的职安和这些基础的东西就是都没有准备，标准都没有准备的话，他们一个中央标准准备或者是没有一个政策什么的，那如果今天我们人一旦出事，就是它适用于国培吗？如果是证实跟这个有关的话，
国培基本上如果这东西很难很难去判定，因为像这次明阳它整个大爆炸，
对，
它其实东西整个都烂光光了，
对
对，以及像是之前的新屋建棚那些学长出来，那些器材基本上也都已经是不能用的状态，你要去做这方面的检验很难，非常难，甚至是在我们协会去争取这种调查机制前，学长的死亡是没有真相的。
嗯，
所以之前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是消防员就是因公殉职，怎么样的状况是有可以申请国培的？
欸，基本上我们消防
没有听过有什么国培啊，有吗？
欸，不会有国培，但是只会有一个那个殉职的补偿。
嗯，
对，然后就是依那个消防员的职等会有不同的数目，大概都是1000万以上到2000万之间。
嗯，
对。那至于公安，公安是指说公共安全。嗯，
对
对，就是指像这次明阳大火，有一个很大的疑虑问题在于它的公共危险物品超量储存却没有申报。
嗯，
然后这个东西的申报应该是由经济部去负责。
嗯，
但是因为他没办法去抓到这个没有确实申报，然后微量超存的状况，导致这次爆炸。然后结果死的却是消防员。
对啊。
还有一些他里面的民众。
嗯。
对。那经济部应该要付出一点责任。
嗯。
所以我们这次协会也是有去抗议，要求经济部这部分要去做好他应该要做的工作。
嗯，
不然最后受伤的都是我们第一线人员跟无辜的民众。
嗯，
不然这很可怕。你今天一个他那个现场是三吨的爆炸物，是没有人可以去追踪，没有个人去管的。对，阿罗，今天这些东西刚好有人就是有心想要搞破坏，是没有人追查得到的，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这其实在我这个产业里面蛮常有类似的状况和故事的，就是我是做情趣的嘛，心你知道吗？
对
对，可是台湾的船产啊，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历史因素啦，可能一些历史因素，台湾的船产的一些制造业很早很早之前其实都是在就是在一些可能新北啊台北啊的一些偏比较偏的地方，可能你会看到那边就是它不能建那个一般的建筑，可是它都是铁皮屋。
嗯，
啊，那种铁皮屋就其实是超危险的，因为大家都在里面制造就是一些物品嘛，那里面一定会有很多相关的化学和机械啊巴巴储存的东西。那其实很奇怪哦，他们是有公司登记的，可是他不能做工厂登记，因为工厂登记他不会合格，可是他还是还要好好活在那边。因为他可以公司登记，公司登记就是课你的税嘛。可工厂登记你要符合一些公安啊，符合一些就是消防啊这些东西，你才能做厂登。可是厂登是不能登记的，可他还是可以好好在那边做生意。
那这样就是我要扣你的税让你登记，那你这个工厂政府就管不到。
因为好像是厂登跟营登是分属于不同的负责单位。
对，
然后其实在这种没有办法列管，然后他因为你也没有办法以政府角度你也不能强制拆除他或把他赶走。因为把他赶走他可能背后又带了很多的员工和家庭。
嗯，
那没有一个好的机制他们也不知道要去到哪里。
但是他没有厂登的话等于政府也没有办法管制，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等于是里面其实会有很多不知道的危险的状况。我举个例，我有个同业，我有个好朋友，他在前几年的时候他工厂被烧了。
嗯，
对，他那时候也是在铁皮屋，可是因为我们这种产业算单纯，床垫的产业算单纯，床垫产业里面是没有什么化学啊或者什么堆放的一些物件，可是他唯一你要说它危险，可能就是以家具来讲，它就是易燃物啦。
对，
它比较不会有什么爆炸，可是它就是易燃。
哎，
这当然也是危险的。可是它被烧不是因为它自己的工厂，它是因为隔壁，因为它铁皮屋都是
联
动
的，
是。
对，然后它隔壁的隔壁啊，那个是洗车厂。他们好像是他们好像在其他的地方也有连锁还是怎么样，就有开洗车厂。然后洗车不是需要很多药剂吗？
嗯，
其实那些都化学药剂耶。就是他们那一间铁皮屋的那个洗车厂，铁皮屋里面因为它是属于总部吧，它里面就放了非常多的洗车的东西。哦，我觉得那一定也是超量储存。因为后来啊就是火烧它那边就很快就爆炸，然后就直接燃烧，然后我朋友他们工厂就被烧掉。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产业里面真的是听很多，因为你会听到哦谁谁谁被烧了，那谁谁谁被烧了，可是有时候都不是他们自己，都是被燃烧的，就是那铁皮屋的一些超量储存的一些东西或物质啊，那个都超难救，是吧？就是那种铁皮屋其实对于消防员来讲是一个很危险的。
很危险，
嗯，
因为基本上第一个我们不知道里面有放什么东西，
对
对，因为他们可能都是违章，现场工人可能也不知道他们用的东西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受过相关的训练或者是课程。嗯，他可能只知道哦这东西用了会怎样，这东西用了可以让车子变亮，但是那他遇到热遇到火他会发生什么反应他们不知道。
对，他们可能还在旁边抽烟。好，他们可能就还是请移工，然后他们在里面给移工当宿舍。然后就是他们也不会有这些标准教育训练什么危险什么分类储存，没有这样概念。
嗯，
然后就很容易就，可是出了包还是消防员，就是大家要
对啊，第一线的人员
是没错。
嗯，
那我这边还可以补充，像这种厂房啊，他们照理说应该有不同的消防设备的标准要去设置。
对，
可是我们的像这种状态。工厂有工厂应该有的规格，洗车房可能有洗车房的规格，宿舍要有宿舍的规格。
哦，对
对，可是现在我们的消防署他所列的东西，他没办法做这么细的分类，他没有办法照这种状况，这种联动的铁皮屋，他可能就只是用一个工厂的简单的设置，标准。那至于我们要怎么去判断他的这个场所要归什么场所， 消防署都是推给第一线的人去做判别。
哦，懂了。如果今天是我们唱 KTV 或者是什么，那你还有一个可能，你说那种欢唱场所的一些标准要执行。可是如果今天是在工厂里面，因为它工厂的类型太多，
又有宿舍，然后又有工厂，可能又是货仓，嗯，对，那就是很难分类，
很难分类，
很难要求，
甚至是没有足够的法条依据去给我们做分类。嗯，对，那这也是一个我们公安部分需要去做改革的部分。
哦，这在源头法条真的要，就是等于是在源头法条要改变欸。因为我们有厂灯啊，像我们工厂，我们双天工厂是有厂灯的，确实真的有在执行说做消防检查。嗯，可是我也说啦，就是它是不是有一个区一个区域分出来，欸，我们真的也不晓得，因为消防的人员过来检查也是看这边不符合，就直接告诉你，那我们就是要被改善嘛，那可能就是改善完这样。可是其实你说他是我们是因为什么场所，然后所以要怎么样，好像是没有什么印象，没错。嗯，他只是就是逃生啊，还有这边有没有放什么一些消防的设备啊，还有这些路径啊，你有没有弄得清楚，类似这些。
基本上这些东西都是很专业的东西。
对。
对，但是这些东西你今天通通交给一个第一线的消防人员做，他工作量真的太大。
真的太大了，真的太大了。对，嗯，啊，欸，那么多工厂欸。而且你看哦，这个是我们还有厂灯的还是会来哦。如果你没厂灯的要去，就是消防员不用救火，哦，可能就光寻这些就饱了。
而且我觉得就是一般民众讲到消防法规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会觉得说，哦，现在为什么要设置这些灭火器啊，都是因为消防法规要求，就是一般人都会有一点觉得就多一件事，然后或是麻烦那种感觉这样子。
是。
然后或是现在房子要盖这样子，哦，因为要符合消防法规，现在大楼逃生梯或什么怎样的，就是大家在讨论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都是会有一种就是多，我要多麻烦，然后要多做一点事情来符合消防法规。然后大家一开始的那个在照做的时候不会觉得说，哦，这个很重要，这是为了我们的安全，会觉得说，哦，这是他们多要求，所以我们只好配合那种感觉，这样子都是到真的
出事了，
啊，对，然后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法规当初如果没有照他做的话，哦，我们不会那么危险，或者是不会那么严重这样子。
我觉得是很多人的心态啦，可是我觉得从上而下的那个，嗯，就是那个力道真的也要有变。不过我现在想想也是蛮奇怪的，例如说来到店里或者是到工厂去巡的，好像确实都是跟就是是消防的人欸，所以这个目前审核消防法规这些都还是属于消防的弟兄们自己要去。
不同县市可能有不同制度，
哦，OK，
但是大部分都是第一线消防人员，
大部分都第一线消防员啊。然后等于是你们又要救火，然后又要巡这个，
哎，我们还要发助警器，我们要跑救护，我们要做宣导，
还有那个抓蛇这样子，
哎，抓蛇，抓蛇捕风，我们已经争取让它回归给农业部了，哎，这也是我们协会争取才出现的东西，至少像我们不用太长的去抓蛇或捕风了。
哦，太好了。
欸，这工作有点多呢，上次是助警器嘛，现在哦对啊，这个还要你还要消防检查，也是第一线，助警器，消防检查，还要救火，还要
可是我比较关心的是，就你们第一线的去做检查，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权利可以让他配合，还是只能说就是你限期要改善，然后就是老板或是厂长就是你们就是
一定要配合啊，
经营20年有一定要配合，
不是罚款欸，就是，
所以你们是可以开罚单的，
我们是可以开罚，但是因为我也说了，嗯，消防是地方自治，
对，
那地方的这些官员跟这些地方的
人势
力的人
啊，对，
我
不会，我听过
这个，
这会有很严重的一些，对我们执法来说会比较多的影响。
就是如果你执法很认真的话，改天长官就会来关切说啊，森哥啊，我跟你说齁，那边山上的那个齁啊，你去就叫大哥叫老板好，然后喝喝茶就走了啊，不该开的单就不要在那边开这样子。
没有啦，有些是。这个是比较有些，甚至是他，我觉得他可能就比较隐晦一点，就特别关心。你就会发现，哎，奇怪，就是这个地方怎么特别被关心？
哦，
OK， 开了这一个，你开了这个，那给他多一点时间改善啊什么的，可能他也不敢明目张胆，可是就是那个关心会让你倍感一些心理的压力，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都是有的啦，这个我也是知道。
对，因为所以我才问他说，如果他们是第一线检查的，那他们有办法是真的要求就是那些工厂来改善，还是其实 就是可以这样子一直给他撸，
还是有压力啊。我们上且相信请看上次的那个对吧、嗯、火神的眼泪对那个里面的 KTV， 我老实说那个是真实的事情、哦、我不是说那 KTV 真实的，我是说这种观说的压力是真实的，我可以讲啦，因为确实在我听过的一些其他的老板里面，就是他们也是有些都会请人稍微讲一下、嗯、就高抬贵手、嗯、嘿嗯嗯。
那火箭眼泪其实也是有大致的浓缩我们消防员的一些困境啊，嗯，但是我只能说现实会比戏剧还可怕，
对、嗯、我也觉得，
我也这么觉得，
嗯，不过那个导演是很支持我们，所以也是很感谢他有拍火神眼泪，有让最近消防员的议题有比较跑出来，嗯，对对对对对，
对啊，因为我没有全部追，可是我就是稍微看了片段，就觉得，嗯，他。不是一个，就是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我会以为他就是要走英雄主义啊，然后或是走一个比较就是美美的，就是那种很漫威那种的哦，感觉就是英雄登场、嗯。可是就是有把里面的难，然后大家很多的情绪，我觉得是有拍出来。不知道你们看是怎么样感
觉？我觉得拍很好啊，因为他我记得印象很深刻，他有一段就是我们好像是消防，还有他。不是还有那个怎么喝醉酒啊，反正很多，他就是我觉得关于救护人员的角度，消防人员角度的无奈、嗯、然后他们就是也在制度下得互相冲撞那种，对，蛮复杂的。
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片段，就是有一个里面有一个角色，他就是要请假，就是那天他要去游行，这样就在那边跟长官就是拍桌大小声这样子、哦、然后他就觉得那个长官什么在拦他，然后官僚这样什么的，可是其实那个长官是有在为他想的，然后我就觉得啊，在这个体制之下，
对，这个体制下每个都受害者，嗯啊、
哦，应该说现实长官应该是不会替我们那么着想啦、啊，
对啦，这段我没有讲啦，这
就是对是，
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应该是
有一些些意有一麦麦咯，
对，
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我只能说我还没看过啦，因为像我们2012第一次发起的那个消防员的公使游行，那个发起人就是被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恶意的去记那些申诫，还有大过小过、哦、两个月内把它免职掉。
对，可是所以我们一开始想要问的、就是、
哇，两个月内可以免职掉，
你们就是参加的这个组织，诶，这个组织叫什么，再讲一次，
可以叫我们消促会就好，
消促会，哦，就像你们做在参加消促会的长官都知道啊，那这样在消促会里面比如说理事长之类的不会被特别关切吗？
诶，一开始可能会，但是我们就是借我们的行动跟我们组织的力量去让他们不要那么的针对我们，因为我们也是这样子战斗了10年了，嗯，所以说长官也知道我们的力量在哪里，因为我们也曾经成功的影响到修法立法，像我们在前几年有推动成功推出我们生命三权的消防法修法，那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出我们要有退避权、调查权跟资讯权的这些东西，然后我们也成功影响立法院把这些法给修进消防法，就我们的组织一直到现在是真的有实力再去影响消防界的一些事情，嗯，对。那如果真有长官真的要刻意的去针对，那或许他们做得到，但我们也会有同样的方式去保护我们的会员或干部的，嗯。
哦，欸，其实我觉得啦，就是这样的一个消防促进会，它也不是为了自己的私益，而是为了广大消防兄弟的，就是整个整体规模和制度。我相信这些小主管或者是一些消防弟兄，就甚至长官应该也不会太轻，因为你们今天不是为自己的私益啊，是在为整体的制度，然后为大家的生命权去着想啊。所以我觉得应该如果赢十年了应该是还可以。诶，刚刚我们聊到就是刚刚你分享到有生命三权。
嗯、对。第一个退避权是指说像消防署有制定一个危险性救灾标准，那在这个范围内的救灾的情况。
哦、我可以退，我可以撤。
对，如果里面人员没有人员待救，或者是里面人员已经无生还可能。嗯、我们消防员是可以拒绝长官要求我们进去救灾的。哦，因为前几就是以前都是有那种工厂违章，然后 明明就烧起来了，可是里面没有人，长官却还是要消防员进去把火灭掉。然后新屋大火就是这样子死了六个消防员。
嗯，哦，完全没有退避寒扣的力量哦，在这个之前，
对，完全没有。嗯，长官要你进去，就是我们就得进去。
那在
他自己怎么进去？
因为他是长官、
啊。对，不是在那之前，如果在这个退避权之前，比如说你叫我进去，我就想说不要这个傻子才进去啊，我不进去，我
那就是抗命啊。
这样是直接革职还是被记过？
这个还没有人敢做啦。
哦、嗯、所以哇，再没有这
个。因为我们消防一开始台湾的消防一开始就是从警察的体系出来的。嗯，而警察又深深受军人体系的影响。嗯，所以我们不管是在警专或者在竹山训练，我们都是都被要求要服从，甚至有一定程度上的军事化管理，
对、
嗯，为的就是要强调服从这件事情。好，那第二个调查权是指说，当今天有一个灾害发生，然后消防员去救火的时候、嗯、如果不幸重伤或死亡，我们那个中央有义务要去做这场事情的调查、
哦、
为什么会死亡，
对，
以及之后会导致他死亡的或受伤重伤的原因要列出来去做列管，这样子要求各县市要去做到这些改善、嗯、对、
哦、对，
在这之前这些调查都是地方政府自己去做调查，然后调查的很烂
哦，就是对啊，有啦有啦，有报告啊 ，check 有，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欸，这样子。
这个退避权跟调查权如果没有的话，这两个加起来是很可怕的、欸。
对啊，
你知道怎么可怕吗？就是我今天消防没有退避权，
没得退，
你
一定得进去。
对，你就一定得进去。可是真的死了五六个出来，对不对？调查权又没有。
就是有啊，有长官讲的啊，就是有调查有调查，哎，都没有问题。
那长官就没责任了。
像新屋那一场，就是说他一开始的调查报告是叫做火场瞬息万变，所以同仁要注意安全。
拎喇嘞！
啊，请问瞬息万变的定义是什么？火场的瞬息万变定义是什么？啊，注意安全要怎么注意安全？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调查报告实在太烂太离谱的状况下，
我觉得这个调查报告太棒了，就是这两句话，就是轻轻的
涵盖了一切，
对，
又推卸了一切，
对 对, 对。
这个哎，刚刚那个调查报告直接那个啦，就直接用七个字就好啦，嗯，应注意而未注意，
对，
我们的什么交通名言，
对，没错，
应注意而未注意就好啦，讲那打那么多干嘛？
我觉得太完美了，
整戏啊，
所以在这个调查报告实在是太烂的状况下，那时候的殉职家属就是。很无法接受，
谁能接受
这件事情？自己的亲人完全没有真相。嗯，然后我们协会又跟他那些家属就一起持续的抗争，要求重启调查。
对，
然后在县市政府那时候，桃园市政府的各种承诺，然后承诺落空、推脱状况下，最后是监察院出来说这份调查报告缺漏太多，要求重启调查。嗯，才重启调查。
嗯、哇，
对、
嗯，真的。
可是后面的调查结果应该就是有给你们一个比较满意的回复，
有才有真正的回复。嗯，然后也促进了我们新屋大火的六位殉职的学长，有为他们立了一个纪念碑。嗯，在桃园的防灾中心。
哦，如果原来没有这件事情改善的话，连纪念碑都没有吗？还是
以前的都没有啊？
塞，以前的殉职的都没有。
对。嗯，
欸、很吓、欸、
对啊，像之前那个彰化、嗯、他的那个侨友命案，侨友的殉职案，也是我们现在协会一直在进行民间募资，想要去立这个碑，因为那个县市消防局，彰化县消防局的他们提出的条件，家属跟协会都无法接受，所以我们干脆说，你不要盖了，我们自己募资，我们自己盖，这样子。
哇，
我们目前已经募到100多万了，还差一些些。嗯，快要达标了，这样。
嗯，哦，真的。那另外一个调查权，第三个那个
资讯权，嗯，是指说今天这个工厂，它如果今天发生了灾害，发生火警，要有专人出来协助，进行这个工厂里面的化学物品是种类、位置、存放位置，然后这个工厂平面图要提供出来，嗯，这样子，对，
就要有这样的资讯权。
对，但是当初我们协会提的版本。跟最后通过版本是有落差的，
对啊，
对，
因为你说的是他在那个资讯是我要救火的时候我要有那个资讯，
要有人去协助提供给我们现场救灾。
可是因为比如说 你要去到的那个地方，就那时候可能三更半夜也联络不到知道工厂存放这些什么阿里不达东西的人，那这个资讯要怎么样可以让你们取得？
哎，这就是我们那个我们经济部应该要时常去做这些工厂的种类的这些化学物的种类，它应该要去做
前期的管理要做好。
对，
这应该是平常就是有在建档的东西，
对，
而不
是经济部
事情发生的，对，
就是这部分也没有做好。然后再加上当初法条修订就是有很多缺漏的地方，所以我们这次协会出来抗争之后，我自己本身也是有成功去参加他们的修法的会议，然后也是有把这些意见提出来，甚至像调查权的某些条文，像是今天如果这些人他们被调查了，结果他们选择不讲，他们是没有任何责任的。
对啊，我就是想要问有没有就责机制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这很重要啊。
当初我们有提，但是被挡掉了，
就责机制被挡掉了、
哦、所以就比如说你说进那洗车厂有什么药剂存放，我说没有没有，我们都是照规矩来，然后我们都是买很安全的，就是我可以这样随便讲。
其实我们当初就有提出要纳入一些刑责罚则，但就是被挡掉、嗯、甚至说像我们也有会员在那个灾害调查委员会、嗯、那就是他们遇到状况就是今天我要去调查找这个人调查，可是他拒绝访谈拒绝被调查，我们也拿他不能怎么样。我们当初也是有说不能这样子，要把这样子规避责任的这个状况也要纳入法则，然后也是被挡掉，然后就导致这个东西原本是利益良善的，就被阉割掉很多部分。
那长官有就责机制吗？
没有。
是我们立了三权出来，然后对于长官对于不配合的业主都没有就责机制哦。哇，
因为责任都在我们打火
漫漫长路
诶、欸、这样子。对，
哇，这漫漫长路诶、
欸、嗯，对，因为我们公务体系其实真的有个很大的状况是说，长官做错决策或者是事情做错没有决定好，他们是真的都没有任何的就责机制的、嗯、对，像是之前宜兰县消防局有发生一起性骚扰案，然后宜兰县消防局就是用各种理由去挡那个受害者的工伤假或者是病假，甚至威胁他说要记他旷职。
嗯，
然后甚至他的状况是在工作期间是被发生这件事情，所以他应该要适用于性别工作平等法而不是性骚扰防治法。
对，
然后你知道消防那个宜兰县消防局说什么，他说他在备勤他不算在工作。
嗯，
然后就
备勤，因为我知道那个新闻是他在就是睡觉的时候是有人闯进来还是什么的。
对对 对, 对，
超恶的。
然后那个消防局之后被纠正还说谎说，哦，我们一直都说要备勤时间是工作时间啊什么的，就你就发现这些公务机关他们公然说谎、嗯、公然推卸责任，是完全没有人可以去就责的。
嗯，
对，我们协会就是在跟这样子的庞大机制一直在去做对抗，再去要求他们把事情导向我们协会认为正确的方向，这样子。
嗯，
哇，那好，今天就是我们不是现在在倡议成立工会吗？
是。
可是我觉得工会是不是相对就是真的太困难了、啊？我看好像已经倡议很久很久很久了。可是
对，因为这是从一个基本的法条去做改变，因为公务人员是法律明文禁止组工会的。
对啊，
对，所以说这部分就是还在努力的过程啊。
我觉得这很难，因为今天我不是不支持，我觉得就是任何的职业哦，就是如果就职能有工会是蛮好的，因为你如果今天像这种没有就责机制，你必须要一个可以持以抗衡的一个
对抗的
对监管单位还是什么，就一个单位可以去对抗，而工会很明显就是其一啊。可是我觉得很难，是因为政府的角度他一定是会觉得说，啊，你消防工业如果成立，我们警察工会什么叉叉叉叉叉，公务人员工会全部都要成立，
那就成立啊。
对，
但是
对我来讲我一定是觉得那是成立，可是政府一定会觉得这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案例不能让它发生。
嗯，
没错。
嗯，所以我觉得相对很难。
因为对我们消防员甚至其他公务人员来说，我们的劳资条件一直都是很不平衡的。
对。
对，像之前那个内政部长也说什么公务人员的福利条件都比一般劳工好啊，所以你们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你知道我们公务人员加班是没办法完全换成加班费的吗？我们加班费是有一个天花板上限的。
嗯，
对。比如说今天我加班300个小时， 但我的加班费只能领到100多个小时。
被吃豆腐、
哦、有个 公务人员条例，可能他的加班应该是说他可能就是指一些条一些母法上面他只限你就是不能加班到超过啦。
不是、
就
是、是加班费有上限。嗯、
对我是
说。加班时数没有上限。
哎，对，哎，可是加班时数也是写在上面，就300个小时，可是却不能，可是却不能领300个小时这样子。
对，
哎呦，干，真变态、欸！
啊、
我原本以为是母法，是不是就直接说他希望不要那么超时？他母法就是说不能超过150或什么小时，所以你今天往上的等于是都没有。我以为母法是这样，就现在是你就算真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300个小时，你也只能领上限的钱哦，
没错。剩下的会变嘉奖哦，
嘉奖有什么帮助吗？
当每个人都有，就真的没什么帮助，
因为每个人都加班，每个人都变嘉奖，
就是嘉奖，然后再挤就是几个小工，然后再换大工这样子
啊。那个欣姐300多节录音那么辛苦你，你都没有让你有什么，就是我们都就没有业配没干嘛的，
对啊。
我等一下去做卡片弄嘉奖给你啊，就是
5个嘉奖，
冲他小啊，
没有，我们现在是电子奖励哦，连纸都没有啊，
对对对，
传个简讯，
我环保嘛，环保无纸化嘛，简讯给你这样有嘉奖，
烂死了
啊！你有5个，你有爸爸妈妈啊，还有2个儿子是不是啊？给你4个嘉奖回去，他们一人一个可以交代一下这样，
给他们做什么？
所以是发给你5个，很鸟哎、欸，所以这等于是一直超时，一直超时也是没有。没有，不会有加班费。那个加班，哎，有加班费，可是那个加班的上限远不足这样子。
我们应该说，在我们协会争取下，今年有一些改变，我们的工时有改革，然后就是说，我们的加班时数不再能换嘉奖了，从今年开始，对，嗯、然后加班费上限提高2000块，
哦，2000块是不是？
对，变从17000变19000，然后我自己就觉得说，你好歹弄个整数嘛，
哦，弄个20000什么的嘛，
我觉得你弄个整数不是比较好看吗？对不对？
有时候就觉得在这个小地方，在那边小里小气的，
嗯，好想骂脏话。
对，你可以骂没有关系，
真的假的？我一直在忍耐。
没有没有，我们是可以骂脏话的，
自由频道。
对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有情绪就要发出来这样子。
对，
欸，那可是你看哦，如果说以再讲，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民间有一个误区和一个情绪啦，就像那个我觉得内政部或者你说他讲出来说我们已经很好啦，不需要什么，我觉得也我认为也源于民间的一些理由。然后其实我们一般民众有很多人的理由是什么，就啊你们已经领很好啦，啊，或者是说你们本来就是你们的工作职责就是要救民众啊，啊如果你们有更多权益，那我们民众的权益在哪里？一定都有很
嘿嘿，那哪有冲突？并没有冲突啊，
就是这很吊诡。可是其实真的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呢、欸嗯。你如果去网络上看，都会就往什么主工会，那如果他们罢工，那家里失火不就没人救了？巴拉巴拉的，这你们有类似遇到，就是民众直接就是
哦，有啊，就是像我们在提倡主工会的时候，也是有人问，会问说啊，这样你们会罢工吗？啊，你们真的会罢工吗？嗯，那时候。我觉得这部分要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说，我们主工会不是为了罢工，好不好？哦、
对啊，
拜托，我们主工会是为了我们可以直接去跟这些政府机关去做一个对谈，
对，
平等的协商。不然，以我们现在协会，我们只是一个民间组织，我们每次要可以进行协商，我们都必须上街头抗议，要吸引社会舆论，我们才有资格会被邀请到会议进行一些意见的发表。
嗯，
对，那。抗争真的很累，对，
罢工也很累。
消防员本身的工时就已经很长了，然后又要对
对。然后第二部分是说，今天罢工他不是随随便便就工会就可以直接说哦，我今天要罢工，突然性罢工没有。正常来说，今天你看国外那些罢工的状况，像之前今年中的时候，好莱坞的那个编剧不是也有工会罢工吗？
嗯、
对
对
对对，他们也是跟那个好莱坞的资方就是协商很久都不行，最后才投票。对，他们工会罢工是要会员投票的，
嗯，
经过之后才去决定要罢工。然后至于说我们今天罢工，我们也可以有进行这种限制性的罢工，我就在救护，我可以继续跑，我继续做， 但是这种消防安检或者是这种为民服务，
住警器
我罢工不做，
哇，就是跟人命有关的我做没关系，其他的你就不要来吵我，
非紧急的罢工啊，紧急的不罢工，这样子，
对，
这也是可以做的。
对，其实大家可能有误解，就是光是我记得台湾之前就曾经有过那个啊，飞航的那个罢工啊，
嗯，对，
对，其实空服员那个罢工的流程程序之繁琐，不是开玩笑的，欸，
嗯，
是真的蛮繁琐的，而且其实它还是有限制性的，对，所以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如果我们希望，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国家的公务人员体系和组织，它可以让我们有安居乐业，可以就是好好拯救我们的家人，又或帮助我们的家人这件事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更支持他们，就是有一个安全的工作场域和他们合理的权益啊。我们如果没有争取这些，那大家都不进去这边做，你是谁要来救你？有一天你报警报火警的时候，诶，30分钟60分钟来到的时候，因为没有人啊，
嗯，
你能怪谁？对啊，
连电话都没有人接，啊，
对，没有人要干啊，就是跟那个医护一样嘛，
对啊，
对，当大家都不进去做的时候，对不对？那其实你现在不支持他们的权益，那未来其实影响的反而是你自己的权益，
嗯，
啊，
因为就现在的状况，我会感受到的是说，当今天我一整天我都在忙很多非紧急情况，像是这种
住警器，
然后去一些地方宣导，
嗯，
然后
而且宣导也有呢，
对，然后还要去安检，然后甚至是突然要出一个为民服务，帮民众，像我就遇过，就是出消防车，然后就到一个民众家里，然后那个帮佣说，那个奶奶跌倒了，我没办法扶她起来去大便。然后我们就三四个人在那边穿着消防衣，着着全装，扶老奶奶去大便，然后在那边等她拉完，闻着那个味道，哦，再把她扶回床上，然后我们再开回分队。
这也完全不是你们工作职责，欸，
这不是啊，
对啊，
但是我们的指挥中心就会派我们做这种事情。
对，那
然后再
都已经不知道接什么了，就可以挡掉啊，这不是我们业务，你要挡掉啊，客服人员，啊，
然后最后晚上接夜救，然后结果又各种垃圾救护，以我的标准是垃圾救护啦，像是可能就是，哦，我今天发烧不舒服啊，或者是说，哦，我今天一直拉肚子啊之类的，然后就已经都不能睡了，结果在最后我终于要下班前一刻突然出一个很紧急危及人命的状况，你今天这个消防员还有多少精力跟体力，还有你的精神状况可以去面对这种最需要最考验我们能力的时候，他还剩多少能力。那这样子的状况，第一个对我们自己消防员是有危害的，
很消耗啊，
会有风险，
嗯，
第二个是对民众，最后这种风险受害最大的是民众，
就是真正需要紧急就危及人命的救护反而就是被影响了，他能量反而不够了，然后就把日常很多的能量要消耗在这些非紧急，而且就是其实也不在，完全就是不太在你的工作范围内的这种救护。
对，
啊，
嗯，然后就是甚至我都没有时间好好训练，没有时间好好去跟学长们去讨论这种消防救灾的战术，
嗯，
甚至没有时间去好好的去做一个消防员真正大家意义上应该要做的事情。
嗯
嗯，
对。然后最后就变成说，我们只是一个平常在做跟消防有关的业务的公务员，然后偶尔有状况才去打火，嗯。最后消防员变成这样子，很可悲，欸，真的很可悲。
对，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家会觉得说，进修好像是你应该额外花时间去做的事情，可是殊不知他们的工作内容最好就是一直让他们维持在那个随时可以去救灾可以去帮助人的那个状态，可是我们会觉得说，哦，如果他要锻炼啊，他要怎样怎样，那他就不要用到上班时间啊，我们也是下班去进修啊什么什么的，这样子
等于他就是他的日常琐碎的业务，他看你如果反正他要把日常你琐碎的业务这些时数给塞满，
嗯，
可是你真的可以好好的就是储备精神和力量，或训练自己去真正去救那些就是该救的人和很严重的火场的时候，你已经被那些日常琐碎义务给弄得摊满了。对，
像是我前两天我都放假，但我都是用自己的时间去做一些训练。
嗯，
对，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哦，好累，
真的没有休息到。
对，
嗯，
而更何况说我训练前一天我晚半夜还出火警，然后隔天我真是快睡着了。
嗯
对，
目前如果说以消防人员来讲，就是普遍消防人员的家人，他会面临哪些困境啊？就你所知道，
就
他必须要做好哪些心理准备？
第一个是你陪伴家人时间一定很少，
对，
基本上你大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不在家里。然后第二个是说，就算回来了，他的精神状况很差，要补眠，会很懒惰，对，因为都被消耗光了。
对，
有可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他当下状况发生什么事，可能刚好在打字沟通一些事情，突然就不能回了，因为出勤了。你有时候是没办法当下去找到你的另外一半的。
哦，那很担忧，
对，
那种心情。哇，那这样子就是例如说以家人来讲，会常会觉得说 OK， 会劝进说要不要就是
转换跑道，
转换跑道啊或什么的嘛，会有
我自己本身遇到的家人是还好啦，
对，
我妈没有什么意见，我老婆是相信我不会有事，所以我很努力让自己不要有事，
对
对。然后我爸比较会反对一些些啦，因为他主要是觉得我大学毕业结果还跑去做消防这件事有点太浪费了，他比较是一个望子成龙的心态在看待我，但是我也没有太理他。
对，当时怎么会去想要觉得说想要进到消防员这件事情？
其实我想要做消防员有很多因素啦。那我觉得最大，
先说你大学念什么科系？
我念中山医学大学的生物医学科学学系。
那我可以懂你爸的心情。
没有啦，没那么夸张啦。对，然后后来我觉得会想做消防，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至少他薪水很稳定嘛。对。然后第二个时候我觉得救人就可以有钱拿，我觉得还不错啊。
又可以救人。
对。
又可以实现救人的那种自我实现。
然后又可以锻炼体能，我觉得很棒啊。
对。
爸就想，那你就当医生也可以救人又有钱拿呀，真的。
当不了当不了。对。然后就结果发现，我也知道说就是网络上也会有一些文章说消防的工作实际上没有你想中那么消防。
对对对。
对。
可是当我真的做了之后，我发现即使我有了心理预备，我也还是措手不及。
哦。
我没想到原来离想象中的不到 10% 呢。我想象中就是锻炼检查装备，锻炼有状况出勤检讨继续锻炼。结果完全不是这回事。
就是你原本设想是我已经做好要进，大家觉得最可怕可能是进火场，那我就觉得好，就是老子已经做好准备就进火场，我不会怕。然后结果发现刚刚讲到的那些扶老奶奶啊，然后就那个发高烧的人啊，就是有点
对女生来讲有像生小孩吗？就原来想象的
啊啊。对啊，哦，我跟你讲，这是我刚刚跟你讲，就是有点像生小孩，你就觉得最可怕的是惨痛的那个部分，然后你就觉得啊，不希望老婆经过这里，殊不知最可怕的是那个，
就不是惨痛那个部分。
对，就是从月中或是做完月子，月嫂离开，我都哭着看他走，都要哭着求你留下来，这样就是看他离去的背影，然后就要开始一个人面对那个小野兽，这样会漫漫长夜，
然后长大。以后在长大，应该之后长大的过程又备受，
对，会有不一样的挑战。这样、
okay.
就是因为我不是跟你说，我是原本就是想要当妈妈，就想要生小孩，所以就是赶快结婚生子。就是我觉得我的心理准备就是已经比一般人就是已经高很多了。这样子，然后可是发现就是生了小孩才知道，就是你的心理预备要大概这么多，这样子、
哦、太高了吧？
对对对，
没有经历怎么可能预想得到那么多？
对对对，
就跟
就也像他们一样，就
对生哥一样，
心理预备我知道就会遇到很多鸟事，
这样写这些。就是说哦，看网络上写的哦，原来就是像真正的消防就是重要的那些救护可能不是像你想象那么多哇、哦、怎么竟然
就是心理预期会遇到鸟事跟大概
十几什么原来90%都在做这些东西然后不是在做自己
很可怕、而且就是太常被滥用了甚至、okay.像是
那你先说怎么样算是滥用、欸、因为我们有时候会不知道什么样因为比如说像你说那个发高烧的我就知道你再怎么样求救也是救护车嘛不会是消防员
哦，像是我前这礼拜刚跑到一个他叫19说他要去医院住院
叫计程车啊
啊对啊啊可是他就不知道啊而且我们不用钱啊
哦、
对甚至台南最近才刚宣导说他有开一个滥用救护车的罚单大概 1400还1800，我有点忘记了。嗯，但那是在滥用了十几次之后才开的。
那当笔记本车费还省
对啊，你这样平均下来，这样不行，打一通19才不到50块耶。
对啊，
这完全没有任何后续效用，
就是没有，就是鼓励，这是鼓励效用这样子。
他而且那个项目起来宣传这件事，我没有开单哦。
而且，拜托我这样算一下，合好不好？拜托，如果坐那个计程车啊，司机也不一定来帮我搬东西啊，我又坐救护车，然后车上都是专业救护人员，这样想想怎么样都很爽，好不好？
对啊，
一趟才50块这样子，
就跟那个之前在倡议那个去搜救三难的一样嘛，就已经跟你，例如说他就有特别写说，你今天这个台风或这个气候不要上山，可是例如说你今天还是上山。然后就出动了直升机，出动了什么？就是我们回来比较没有什么一个机制可以跟他要这些费用，
是
这样子，
对，
有点类似这样。
然后甚至是有些垃圾清理业务还是县市政府自己发的，
嗯，
像是今天台南有那个登革热疫情，所以要消防局开救护车把那些独居老人再去安全的地方，让家里可以消毒，然后再把独居老人再回去。
哦，这算是消防员业务吗？
当然不是啊！
哦，
我为什么会叫你们做呢？
因为我们有很多人力，很多台救护车，
然后又年轻力壮，可以那个扶老奶奶。
对，然后像是之前新竹市还叫消防员去开消防车去动物园，
动物园
河马跟他的那个
不是
住的地方，
为什么是洗河马？
因为没有。因为我们有消防车啊，我们可以用强力水注射水啊，所以可以清那些大便啊，然后他的住的地方。
那不是，那就等于他们有高压冲洗机啊，就是每个学校都去洗地板啊。
我正想讲，
对、啊，
那整个那个我们协会现在就是在吴家泽，就是洗学校操场啊，什么些，哇，我们可以打电话，
你那个
消防局。支援一下这样子，
对，
支援
强力水车，
很荒谬。
然后像是台北有那种民间办的龙舟比赛啊，对不对、嗯？然后叫我们消防员去开我们的那种快艇做警戒，然后就
龙舟比赛，
对，叫我们去警戒，如果有龙舟翻了、嗯，我们就可以去帮助那些选手上岸。
啊，可是那不是大会应该自己要预备这种人力吗？
对啊，但是这已经变成一个。因为地方有利人士办的比赛啊，所以说
就是
消防局就是有时候就是得受迫这种压力，因为市长他们也会跟这些人可能有交情，或者是可能有一些状况，所以说我们的消防局其实在各公部门的地位其实很低。
其实消防局的主管应该也不想要这样，可是会不会是就是因为也是那些什么游历啊和一些机制，他们也只能
有可能
啊，有可能
啊，
看
有的长官可能就啊，这就又是我帮忙
啊加分的机会，可以崭露头角，对，又不是我去，我就是命，啊、靠
啊！你要一组人力，我给你四组，这样子够有诚意了吧？这样子，
然后像是可能有一些活动，还叫消防的那种。照明车过去升起来给民众照明
够用棒球场不用用了棒球要打棒球就提前去帮大家照一照就好了
对对对
工厂
我晚上要去河滨公园踢足球请你们跟着灯坏请你们来备两台车来
这样都行哦我觉得这也蛮酷的、
我觉得大家好会想点子哦
对因为
物尽其用啊
因为说起来我们消防有点太万能了
嗯
我们太好用了
对、啊、
所以大家就会一直叫我们做这些事像之前那个捕风捉影也是一直叫我们用啊可是最后就是在我们争取下至少这部分有回归到农业部了各县市有回归
嗯，
对那但是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是我们想都没想到原来我们还可以这样子用啊！啊、
哦，这是各县市在办那个消防员设备善用大赛吗
对没错、
就是
就是大家在比，就是谁把那个消防员
的
设备
用的尽善尽美这样。
对，
工人有个荒谬。
不是，因为我一直在想说，那我们到底是什么样？除了失火，我是什么样的状况？我是可以打119请消防人员来协助我的。
基本上看你需要消防车还是救护车啦。
嗯，
对，我觉得是不是很多人就打错啊？还是到底是派错还是打错？我也搞不懂。
我觉得不是派错打错，他就是。就是我就是打 Uber 的概念啊，这是一个不用钱的 Uber、
哦、我是蛮感谢消防员的啦、嗯、就是一直以来就是跟我大女儿有关、
哦、
对因为曾经就是我那个我大女儿妈妈就是我们曾经出去的时候然后突然因为那时候还没出生 然后就突然好像是快生了，然后就真的是有隐痛啊，走不动这样。然后
那几个月啊，那几周
忘记，因为那时候他其实那时候医生就会讲说，你如果快生之前要稍微运动一下，啊、会比较顺产嘛，
所以就会
类似这样
散步啊，这样
类似这样子啊。然后可是那也还没有到前几周，那个是
还就
对，还有一段小小的时间，所以可能散步、嗯、那时候就刚刚好，哇，就肚子痛，然后说啊，难道要早产在干嘛？啊，可是刚好在那个地方门口就是消防局，
嗯，
对，然后我想说啊、哦，我们就好像就赶快进去问问看，说，因为打电话可能就是还要讲还是什么，就先进去问问看，说有没有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找救护车？其实我也是现在，我真的是那个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救护车消防局平常都会有。跟着好几台救护车这样子、嗯、后来他们人真的超好、欸、就看到大女儿妈就整个这样子状况，就派救护车把我们送过去了。
有需要的人我们都很乐意去帮助，真的、嗯、
可是这是真的要有需要啦，
终于、啊、遇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我的心态
是
这样。
你知道是那个有需要啊，跟就是我跟小朋友说，诶、欸、那你们就是看电视可以看一下下，就我的一下下跟他们的一下下就是界定是不一样、啊、那你刚刚说你愿意帮助有需要的人，我有需要啊，我生病啦、
哦、
啊，我跌倒啦，我有需要啊就是你懂吗？
我懂
了，就是你的有需要要界定清楚一点，这样子
就对于民众来讲啦，
对、
人家说如果你有能力可以直接搭车去医院，我都认为这没需要。
我没有能力啊，我不想要下，我下不了床。
哇，这个就是我们在魔法上面真的需要。
应该说我们魔法有界定什么叫紧急救护
哦，
对，但是它最后加一个其他紧急事项啊，这就是直接无限解释了。
对啊，因为我筋痛，我真的很痛啊。
我也在过筋痛的啊。
哦，好的，因为我是不太会痛的人，
不是可以坐轿车，其实真的是可以自己坐轿车和坐车，然后它不是有紧急、有生命或怎么样的危险，
嗯，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很会扩大解释，
对
对。哎、欸，如果说今天森哥，如果今天就以民众的角度来想，也想要他，当然我相信有很大一部分的民众，他也是很支持消防、消警啊，就是支持，就是争取自己的权益。可是他们能够做些什么事啊？就是因为好像这也没有什么投票，你知道吗？
嗯，
对，到底是能够他们还能就这些有心的人的民众们，他们还能做些什么？
第一，不要乱打119，
那当然是最基本的啊。嗯、可是如果只做到这件事情，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能做的？
对啊，
像是我们协会，因为我们民间组织嘛，所以其实一般民众也可以加入。我们也的确有一般民众有加入，甚至外国人也加入
啊，外国人
非本国籍的，对，然后他就是非常厉害的，对台湾消防很有热情，
嗯，
对，甚至还这样来台湾上班
啊、嗯，来台湾上在当消防员，
不 是来台湾工作，然后来支持我们，
嗯，
嘿，啊，至于真的要这样子，真的是。我也不会用这样子的标准去要求一般民众，因为那真的是太有热忱了，我都有点吓到。
对
对，那如果民众如果真的是觉得愿意支持，也可以加我们协会，就是捐款啊，或者是加入我们会员，然后每个月加会费，缴个会费这样子，一个月才300块。
嗯，
但如果可能能力没有那么好的话，那你也可以就去我们的脸书 Facebook 去找我们的抢救消防员。
对，
哎，帮我们按个赞，然后时常分享我们的文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看，这也是一种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状况的一个好方法。
嗯，
然后我们的 Instagram 叫做 Safe Firefighters， 然后底线 TW， 哎、
哦，
这也是可以去收获我们的一些、哦、关于我们的一些资讯，或者是说对于救灾救护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加入义消、嗯、或者是我们的救护志工、嗯，也可以去更理解我们的一些。工作状况，
嗯，
然后自己又可以得到那些经验，这也是不错的方向。
嗯
嗯，哎，那个义消平常是做什么工作啊？我好好奇哦。
义消，
因为我之前有朋友就是去成玉加入什么义警，而他们义警甚至其中有一个好像他还有跟着去，就是社区巡守还是什么的那一种，就是还蛮有趣。他们好像就是一群人，就是对蛮也希望能够帮忙社区邻里还是什么的，
嗯，
然后去加入就是所谓的那种义警这样子，
嗯，
那但是义消我就不太清楚他平常的日常是在做哪。
义消我们也是有分成那块、嗯、一个是宣传方面的义消
宣导，
对，宣导， 然后第二个是就是可能火场现场做一些后勤协助的义消。
嗯，
对，我们现在比较不会让义消真的进火场，因为那个风险有点大。
对啊，
对。然后第三个是救护志工，就是你就是可以直接跟着救护车一起出勤去协助那些患者。
嗯，
对，如果你对救护有兴趣，想要去接触，想要去了解，甚至想要去拿到那个救护证照，也可以来加入
哦，这也是蛮可以的啦，还可以拿到救护证照，
只是可能会遇到很多垃圾救护而已啊。
嗯，对，
这样很好，就可以感受到就是目前消防员的困境嘛。
对啊，
对。
可是我觉得像刚刚生哥讲，我觉得其实大家最基本可以做的就是，比如说去他们的脸书或者去他们的 Instagram， 我觉得每一个议题都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先从了解开始，
开始
是
抢救消防员，
对，
蛮好收的呢，齁，
对，
我们再把那个 Instagram 跟那个抢救消防员这个粉专啊，再放在资讯栏，
嗯，
大家饭友可以来支持和
感谢感谢，
对对对，还分享一下这样子，
嗯，
哎呀，今天感谢生哥来陪我们聊天，
哦、对，
不会不会，
对对对，太好了，我们又多认识了，就多解谜了一个部分。
嗯，
对对，
也是自己愿意送上门的公务人员。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啊，
我们还有很多随时想要都可以找我们，真的
好，太棒了！大家也请多支持协会，大家多支持那个消防人员，他们有自己的争取他们自己的权益，然后让他们有更安全的职场，那也能够更有保护自己的力量，那也才能来保护我们大家。这样子，感谢大家，我是秋刀，
我是心杰，
我是黄生，
大家
拜
拜
拜拜。